好，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要从第52节看完71节啊，52节最后，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来读两遍啊，我们读两遍，我们前面这一圈的读52节，后面做椅子的读53节，我们轮流把这个圣经读两遍好不好？第二次的话就坐在后面椅子的读52节，我们坐在前面沙发这边的读53节，我们轮流读两遍。好，来，预备，52节，预备，起。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我是实实在在的道的口才，你们若不吃人死的肉，不喝人死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
这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物怎样带我来，我又依附活的，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了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想叫你们灭心吗？
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才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
耶稣的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了耶稣的。
好，我们再读一次52节，我们由后面的弟兄姊妹来读了一遍。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他们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 是要你们咽气吗？
如果有人看见人子知道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信他，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们中有多有继续的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甚知道我们还未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说，我不是先选了你们的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假如有人把这第五十二节开始的这段圣经前面的不读，只从这边读的话，真的怎么能够明白呢？但是也有人真是这样的说的，所以呢才会有天主教，就是讲到说这个肉是可以吃的，这个血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就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们说，神父祝福过的领受的这个饼杯，就变成耶稣真正的肉跟耶稣真正的血。那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是我把前面整个的耶稣所讲的，从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是为了得饼吃饱，你们不要为了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应该要为了能够存到这个永远的食物劳力，为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我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假如这样讲的话，耶稣要把什么样的永生的食物赐给我们呢？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假如就是他的血，就是他的肉的话，什么呢？耶稣怎么把他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永生能够得着，让我们那个永远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什么是永生的食物？什么是会朽坏的食物？朽坏的食物供应我们物质身体的需要，是不是这样？那么好，这个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就供给我们灵性，跟供给我们永远生命的满足跟需要。所以耶稣才会说，肉体是无益的，有没有？今天我们刚才读到这地方，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你看，我们有个很宝贝的永不灭亡的灵。弟兄姊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肉体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肉体上吃了再饱足，有一天还要过去，但是灵是永远不灭亡的。灵是永，假如灵也会灭亡的话啊，那么怎么样受刑罚呢？所以到那边才会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真正这个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灵的食物供应我们的，就是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把这两件事情，我们做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就是说灵的得拯救要靠着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永生的食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灵魂得救的事物呢？没有的。所以圣经里面说，除我以外，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的。所有的宗教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但是宗教可以规劝我们成为好人，做好人。至于说我们做不到，他也没有办法，他变成这样。只有既然是食物，是一个永生的食物，食物就可以带给我们力量， 所以当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那么这个食物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给我们呢？假如这个食物要给我们，我们要不要吃？我们要不要喝啊？要啊。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纪念的是什么啊？耶稣的身体为了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为我们的罪流出，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真正领受主的血主的肉的时候，就是完全接受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他为我们在世界上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今天我要把这件，为什么耶稣要讲他的肉是可以吃，他的 血是可以喝。耶稣没有说我的肉是你们可以研究的可以懂的，是不是？我的血是你们可以去跟人家比较的。他说那个吃是什么呢？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怎么讲，你要吗？好，没有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怎么讲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那个可以吃可以喝的意思，重要的是把它接受进来。我们看食谱啊，肚子会不会饱啊？不会。今天原谅我哈，还有录音，但是我不得不讲，什么叫做造就，什么叫做训练呢？造就训练就是教你怎么样，就用食谱教你怎么样做菜，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哈。什么叫造就，什么叫训练，就教你一套说法，教你一套做法。我再说，食谱是没有办法叫人家得做饱足的。你任何一个人，唯有把我们里面已经有的耶稣有一点点供应出来给人家的时候，别人才得到一点满足。当我们只在那边讲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所以我要把圣经跟主的话做一个区隔。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那么圣经呢？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不错，给我做见证的也是这些，然后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没有？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做见证，都是好的。但是假如我们这个人呢、啊？没有领受耶稣，没有吃耶稣喝耶稣的话，假如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的话，假如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得救的话，圣经里面很多话你读会读出另外一个东西来，你读不出我们的主，你读不出这位爱我们的神，你也读不出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读到最后什么呢？读到最后就像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读圣经，读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犹太教，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就变成这样。但是耶稣这边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件事情意思就你们要接受，要相信。这是我读这段圣经关于吃喝主的肉血我唯一能够领受的，不然的话谁能够听得懂这句话呢？到最后你一定要相信天主教里面讲的，经过神父的祝福以后呢，这个饼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肉了，这个葡萄酒葡萄汁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血了，来解释来吻合这段圣经。但是我的领受不是这样，我的领受真正要接受耶稣跟我们知道耶稣是不一样的，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服侍主任说，我们不要光听到还要行道，是不是这样？
对，
是不是这样？ 你行道了就把它吃进去，把它做出来了嘛。你听到怎么样了？你听到只是懂嘛。所以耶稣在这边就，你们不是要懂我，你们乃是真正要接受我。因为他下面怎么说呢？就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这个是讲到新约圣经，耶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一个，信子的人就有永生，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耶稣不但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更是我们可以得着永生的那一个根据，真实的根据。我们真正接受耶稣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有了一样东西，是从我们父母亲生我们下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里面没有的。这叫什么？这就叫永生。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用我现在领会这段事情，一个人就是没有吃主的肉和主的血，没有接受主在十字架上把他身体剥开，把他的血流出来为我们。我们不接受这个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得救，没有可能有永生。没有永生是什么呢？没有永生，我们只有永死。我再说一次，没有永生就是永死，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接受了主，吃主的血，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全然的接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就有永生。假如没有的话呢，就是永死。这个永生跟永死不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永生跟永死是什么？是指着我们的灵魂的。所以那天朱妈妈在里面问一句话，我觉得问得蛮酸的。他在那边问说，他气兄啊，真的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我说是的。他可能想到他的爸爸还是怎么样。那我说真正信主的，我们有一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会相聚的。所以传福音让我们看见这么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假如我这样讲，耶稣可以不用他，就不需要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我们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除了这样一个方法，假如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救我们的话，神的儿子耶稣要那么苦的来忍受这样一件事吗？耶稣很清楚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是不是？父神啊，若是可行，让这个苦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假如神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人得救的话，耶稣不需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很显然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办法。拣选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给他们，他们也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呢？差遣先知来帮助他们，他们也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讲了，我们聚会好不好？好，听到好不好？好，有好的传道人好不好？好，都好。但是没有比要耶稣更好。耶稣在这边的一个宣告就是，我们要什么都不能救我们，我们只有吃喝药耶稣才能救我们。这就是耶稣的一个宣告，什么呢？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永生的食物。除非我们不相信有永远，除非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灵魂像这个物质主义者，全然物质主义者，人死如灯灭，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顶多可以做几根洋钉，这个一根火柴，或者是这个，假如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呢，顶多是个物质的话，那么讲这些意思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主，不，肉体是无益的，物质的肉体是无益的，活了一段时间都要过去。但是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真正活的有意义的是什么？不是这个肉体吃什么喝什么，真正让我们人活得有意义的是我们的灵到底到最后是永生还是永死。你看耶稣把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我不晓得当时的门徒，不晓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我们的体会怎么样。我们大部分人只能体会物质层面的东西，但是你真正想一想，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心里面其实可以说，其实在美国来讲应该是算是在整个世界上物质的享受最高的地方了。我从前总以为整个欧洲更好，但是呢我听有些人从欧洲回来，哇，好像欧洲什么都小，都小小的，街道也很小，什么也房间也很小，什么都很小，各方面。所以我在真的在讲到物质方面的时候，美国可以说是最享受的了。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这些东西有一天也都要过去。这边讲到的一个无意，无意是跟什么来比较呢？无意乃是跟我们吃主的血跟吃主的肉来做个比较的时候，用满足我们这个肉体，就我们吃得任何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跟我们来得着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来接受我们的主这件事来相比的，一个是无意的。我们能够想过吗？假如我这样讲，其实真的啊，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讲，比如说你们这样讲，弟兄啊，假如你啊，你一辈子的努力让我有个地方住，让我有东西可以吃，让我想买什么东西的都有钱可以买，而我不能得罪你的话，我觉得对我这一生的婚姻无益。假如有个孩子跟他妈妈爸爸讲说，爸爸妈妈，假如你只提供给我一个睡觉的房间，有冷气，有一切的设备，是不是啊？而你又不把你自己给我，你天天在外面搞什么，我再也回到家从来不看到你。特别台湾的孩子叫什么，钥匙儿是背个钥匙，有没有自己开门回家，你给我的这些都是与我无益。我们都还可以体会点这样的真实，这只是感情上面的。假如用一个灵魂里面需要来讲的话，耶稣说肉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我们一直去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这件事情是无益的，这句话我们也能够体会。但是很显然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说这话甚难懂，谁能够明白呢？所以他们这边都有退去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假如一个人他来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目的还是为了要得饼吃饱的，哎，得饼吃饱就是满足他这个肉体嘛，是不是啊？只是为了想要我信耶稣，想要希望耶稣给我一些肉身上面的好处，有一天他要离开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主知道对我们没有好处，他也不一定给我们，而我们也觉得没有这个就不行，那怎么办呢？不就要离开主了吗？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边前前后后在讲这个食物，就是我们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满足我们的什么。我再说一次，约翰福音第六章在里面讲到，耶稣从人跟从他，耶稣没有被人来跟从他，而失去了神给他看见人里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服侍主人不因为说人多我们就忘记了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耶稣没有，别人去跟从他，他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个，他们要跟从耶稣不是想要得耶稣，他们去跟从耶稣只是要想耶稣行的神迹来满足他们的肉体，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讲过来的时候，我正是说，就是说 他自己人怎么样欢迎他不是那么重要，他知道父神差遣他到世界上来就是要让人能够得救，得着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必须让他自己的肉跟血给人家吃，被人家接受。而他这个血跟肉怎么给人家吃呢？把它化了一块块，我相信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嘛。以后慢慢到最后，我不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不知道耶稣的心情是怎么样。我相信耶稣可能他已经知道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意思，就是我要在十字架上为你们的罪给钉死，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耶稣真的可以想到我为你们的罪，我的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为了赦免我们的，赦免你们的罪。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假如有人还不要，你怎么想？我们怎么想？假如我们还不要耶稣，你怎么想？上次不要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啊？就说我在山区的时候，那些领导就是说，王老师，你要把你的本事，把你懂的学问，要教给我们这些都不会讲中文的孩子。等到我答应说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比付一个什么代价更大的，就是我说好，领导，其实你啊，你找我帮你做什么，我就把我的能力为你做就好了，这是容易的。要把这些不懂中文的小孩，把他教育他到最后，让他怎么样？哇，这是件什么事情啊？可能我一生都没办法完成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就能够体会一点点。当耶稣在讲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时候，我在说。耶稣真的下定决心把他自己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你相信吗？假如耶稣没有这样的决心啊，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假如耶稣不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个意义在哪里？我再交通一点，我在山区里面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种的需要，敏文他好几次拿了护照说我回台湾了，你在这里好了。到最后为什么他不走呢？你们等一下问他。我想有一个原因，我到最后分享一样东西。我分享什么呢？我说假如耶稣在世界上做了这一切的事，五饼二鱼使人吃饱，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耶稣在世界上做了这一切的事情，而耶稣不肯上十字架的话，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怎么样？价值有限，不能说没有价值，价值有限。唯有他不但做了这些，他还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肉把他的血给我们，他才真正完成了父神的心意，可以成为我们永生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当中不是一点点的爱心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礼拜堂人多了跟人都愿意接受主是两件事。来聚会的人多了，他真正要耶稣吗？也不一定。假如这一点我相信这是耶稣的，我们因为人多了就、哎、可以出去讲讲、啊、我们现在礼拜堂人很多什么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有人要我写东西，他说你一定要讲你在那边带领多少人信主受洗，我说一定要吗？要的。我说好，我就写了一点东西，后面又加了一句，这些人说要受洗，原谅我，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要我还是要耶稣，还是要我们在那边帮助他的一些爱心，不晓得有没有四分之一真正要耶稣， 你们要继续为这些人祷告。但是呢，他说他要信主要受洗了，我能够不给他受洗吗？船是我们船的，而且还有一些什么课，我们还有开一些课，受洗班什么的。完了，问他你还不行？要，但是我真的想想，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他会听懂几层，你懂这意思啊？他们的话我也不会讲，是不是这样？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来跟从耶稣，真正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真正把主这样的像我们肚子饿了要把它接受吃下去这样的一种心情，你知道什么叫饥渴慕义啊？什么叫饥渴慕义啊？如露渴慕溪水，就是喝的问题，是不是啊？啊，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吃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耶稣用，假如在今天在美国，我相信耶稣不用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因为现在在美国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吃肉喝血的问题，不是吃的问题，你懂吗？因为比吃喝，就吃喝的这一个东西在美国根本不是问题。但你知道吗，在古时候啊，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吃跟喝，吃跟喝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觉得可能再说比较年长的这个蔡伯伯啊梁妈妈就知道哈，从前你说在乡下也在哪里哈，一个人呢今天收的谷子打下来一熬，哇，够一年吃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心里面就很安心了，是吧？今天我们在美国人说，哎呀，我这一年我够吃了，这个心就会满足了，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这样？我说在美国的话，耶稣我好像个房子是你可以住的，可能是这样，可能比可以肉可以吃的还可能更实际一点，对不对？所以耶稣这个意思就要我们真正的要我们的主。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蛮抽象的，要主怎么样？要主怎么样？啊，要主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在生活里面，一个人在生活里面，他不觉得需要耶稣的时候，是他不会悔改，不肯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老觉得别人需要耶稣，其实我们真正伺候我们主，你会发现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软弱、极大的罪恶里面，我们愿意吃主喝主的时候，给我们生命里面是个复兴，这件稀奇的事，真的是这样。我们好奇思想，我们只能够感受我们身体啊物质层次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罪恶在我们人里面的重要，那种破坏力，你不管任何的理由，当你里面，哎，我讲一件事情啊，是最近发生的。恨人，我们的想法是一个是无理的恨人，一个是有理由的恨人，一个是别人是错，所以我理由恨他，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恨人的时候，我们是要吃主喝主？你有没有想过？啊？从前我的想法就这样：你乱讲我，我责怪你，你去告啊！你为什么乱讲我？是不是？现在的想法，人家乱讲我，他已经错了，是不是？真的要求主怜悯他。现在慢慢开始里面没有那种。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常常吃主喝主领受主的时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嫉妒人家的时候，我们需要吃主喝主，是吗？是不是这样？哎，你不要说这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不是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假如我们想到是为我成就的，他救我。蔡伯伯要不要吃要不要喝是蔡伯伯的事情，我要不要耶稣？今天我要问说，我们完全了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就要继续要做吗？ 在什么地方不完全？就是我们的软弱嘛。就是怎么讲，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敏文最知道我的，敏文，我跟你讲，夫妻之间最了解。当有一天太太会夸奖你的时候，你开始有点得意，那个时候你要吃足喝足，因为骄傲跑出来了，懂吗？对不对？你不要，我们不要觉得什么叫吃足喝足，什么叫接受耶稣？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不能面对解决？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吃主不喝主吗？不需要主吗？怎么有可能？是不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有没有？我们接受它，你看看这些问题慢慢要过去的。我们经历一些生命的改变，但是主说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那并且得的更丰盛呢？怎么讲呢？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下面我讲讲这点，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一个是吃喝，接受他，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成为我们软弱的遮盖。第二个，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是什么呢？主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始了一个起步，永生的起步。我们继续要得到什么东西来供应我们呢？就是他的话。他的话是不是就圣经啊？对啊。这个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本书哦？什么是我们杀死了我们孩子还是怎么样？你知道有很多人在读圣经，读了以后呢，圣经里面真有记载这句话，然后呢怎么样呢？结果这句话是别人跟他讲的，圣经里面这样一句话，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的孩子病他就不去看医生，到最后孩子死了。孩子死了，有人跟他讲，你看圣经里面讲神会叫死人复活的，所以他不埋葬。那这样结果有没有复活的？也没有复活。他最后想，怎么可能？圣经里明明这样讲的嘛。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是神千真万确跟那个人说的。今天你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今天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献上？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跟你说嘛。神只跟亚伯拉罕说，记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神的话，神向我们说的话，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但是问题是，圣经从启示录一直到创世纪，现在哪一句话是对你讲的？这是我个人有点不太一样的看法。我承认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都是真实的，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但神今天跟你说哪句话？你不要一有事就跑去找传道人了。传道人给你，你知道吗？从前我们的传道人教我们教了很平衡的。你要知道主的话，你自己要去向求问，要向神求问。但我看到还有一些教派哈，他们不是的啊。你去看一个生病的人，他就反正把所有跟看病有关的话，他们圣经里面话，他们拿下来。你们有没有见过？帮人家祝福，我们圣经里面所有祝福的话，把它拿下来。但问题是，神要你，神现在要你用什么话来祝福这些人？神要我现在跟这个生病人讲什么话？这都是很真实的事哎。啊，一个人今天在痛苦，是不是？可能我有个爱心去看望他，神说好吧，你就跟哀痛的人一起哀痛好了，他哭你也陪他哭就好了，我也没给你什么话可以安慰他，那你就跟他一起哭嘛，那他的心也得点安慰，是不是？最怕我们是乱翻开圣经乱讲。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领受啊，不一定完全正确。的确是现阶段我的领受。我每次去探访人的时候，我里面在主啊，若是有可能你给我一句话让我可以跟他讲。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有一句很关键的切入点的话一出去，他的心就动。有很多的时候呢，搞了吧，那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我们大搜秀一下嘛，是不是？那人跟人主要讲两句话啊。所以我里面能够有这种感觉，这个话从主来的。有的时候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就没有的话，就不要把它提升到是神的话语的层次。我们搜秀就是了嘛，人跟人之间总是要有点往来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很真就在这个地方，但有的时候。在旁边一直不晓得怎么讲，不晓得怎么讲，我在那边主啊，给我一句话。有的时候话就会来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就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啊，这太初有什么？有道，那个道是什么？道就是话，道就是话。那这个道是指谁啊？道成肉身，这个道是指谁啊？是指耶稣。耶稣的生命就是话，耶稣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耶稣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爱听啊，耶稣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听啊。我们今天都喜欢听人家讲我们好话是吧？是不是？但是呢，耶稣既然是话，耶稣常常向我们发出他的话，都有阶段性。我们有个阶段不接受，像耶稣不要怎么跟我讲话，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我觉得有两个，一个，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成为我们永生生命，我们就开始走这一条。不是那么只有肉体可以关心的生活，我们还有灵可以关心的一条路。那么以后这个灵怎么办？灵要用什么东西来满足？就是要用主的话，是不是？好，下面我要下面讲的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的东西了，下面讲的要比较严肃一点的东西了。其实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同样一篇道下来，对有些人就有益处，对有些人没有益处，为什么？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但是在讲，只是我们中间有不信的人，我要讲两个，一个是讲的人真的没有把主的话讲出来。一个是主的话出来了我们不信，这两个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也不希望你们一天到晚去分辨这个人讲的没有主的话，反而导致自己常常反省说，真的主的话来了我信不信，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一直很困扰的事，一直非常非常困扰的事情，困扰我，让别人要我有一点机会分享也好，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我心里面的一个心情，我太太知道的，我讲过去了，她下次不要这样讲。我说不行，我不讲也不行。我说别人随便乱听，我就随便乱讲。假如有主的话，我就讲；没有主的话，既然找了我要讲，我总要讲嘛。这是我真的很诚实的面对我的主。关于这个查经啊，人家说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读两遍？因为我有一次想要准备，主说你到底是要我给你话呢，还是你要把你准备的去跟人家讲？我都怕到，就说。其实主的话是很真实的，主的话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准备还不一样，是吗？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主的话来了我们信吗？ 我讲个东西，以色列人的先知哈，以色列人也是在软弱，好像这个国家也有在一些困境的里面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先知哈，以色列百姓信不信先知讲的话？大部分都不信啊。三立，你是先知吗？你不是啊。那好，那你是不是一般的信徒？是啊。一般的信徒就举例来，就好像是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了嘛。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真是兴起的先知在那边讲话，我们信吗？我们不要马上从一个他讲的跟我们从前一直听的一不一样，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里面要有很谦卑的心，主啊，在末世有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人在讲道，那么多人在讲圣经，以色列人当中也有那么多人在读圣经，但是上帝千真万确的差遣他的先知来跟他的百姓说话。你知道什么哪一个人是上？假如今天有个人跟你讲了，上帝差我来跟你讲话，玉琴你信不信啊？玉琴你信不信？
那我想一想。你要
想一下，是不是？对不起，他在给我准备个袋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圣经都是很平衡的，任何一个时代有真先知也都有假先知。那么到底你怎么知道呢？你听了满足你自己想要听的，你要小心。只要你听到的是神深深的光照的，我们就在神面前相信。你知道吗？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它会破开辨明我们心中那个很隐藏的东西。你反正听了越不舒服的，你越要小心。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上帝的话好像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很黑暗的东西把它解开了，会舒服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慢慢我们要去看。另外还有一个，当别人在那边分享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里面没有经历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太快的接受，但是也不要太快的拒绝，这都是不平衡的。我们在里面听到了一些什么？我说主啊，在这个末世，你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神慢慢在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慢慢会印证的。除非一个人还没蒙恩得救，刚开始都没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个这个永生的生命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开始，所以也不能够去辨别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属主的东西是可以辨别的，可以辨别的。所以你很小心。但里面就讲到一个是什么呢？不信就成为我们最大的拦阻啊！信错了只是让我们有一下下的后悔，而不信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咒诅。假如这样讲，原谅我啊，假如真是要讲，一个是完全的相信，一个是完全的不相信。那啊，相信里面有什么呢？相信里面也有信对了信错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啊？不信这最可怜的。相信你可能信对可能信错，但你一开始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动机非常重要。我碰到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他为什么要灵恩？他怕别人看不起他，他没有灵恩没有能力要看不起他，这种动机不好的时候，他会按照他自己所要的去相信一些东西，结局蛮可怜，但是他肯悔改，上帝还会给他机会。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想，不信了，他什么都得，神的东西什么都得不到。你信错了，悔改。哎，神还会把真实的给我们的。我觉得什么叫做救赎，就在这一点嘛。你真正愿意信，你里面很单纯的为了愿意要信神，你听到见证，你才决定傻傻的，你真是愿意信，没有点自己的，没有点自己肉体里面那种期盼，是不是啊？你真正信，神会祝福你。那么，但是我们信有点我们自己的那种肉体里面想满足什么，去信了什么样的？哎，你信到最后那个目的，上帝很清楚，上帝鉴察我们人的心的，对不对？我们那个信了，动机不对的时候怎么样了？我们会遭一些事情以后的，我们只要肯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态，继续再相信神，继续开路，这是件很稀奇的事。你们比如说，就让我们盖礼拜堂，我们在山区盖礼拜堂，我那时候真是相信说，主啊，既然盖礼拜堂了，弟兄姊妹哪里有钱呢？我们山上弟兄姊妹没钱的，我们上第二次面有的就是米呀、啊，有的什么东西，所以，哇，开始信耶稣人多了，那聚会一两百人开始聚会了，在山上是吧？几学校的教室没有教室那么大，那你说在操场上聚会的话呢？这个泰国的雨季一来就半年，是不是？你怎么办？你所有的地方呢，这群弟兄姊妹来做礼拜，他说，老师，别人都有礼拜堂，我没盖礼拜堂了。哎呀，我说盖礼拜堂凭什么盖呢？是不是啊？那里面有个信心，干！我就问他们：你们没信心啊？有干 ，OK， 好干。干什么？那我们做什么呢？就给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就去这个我们那边附近的沙子啊、石头，把它挖了以后，就把它抬到我们要盖礼拜堂的地方。因为以后你总有点水泥啊，做什么的就是要沙子石头。说弟兄姊妹就去背沙子石头这样。但是你请师傅锯木材买材料都要钱的嘛，这个钱在哪里呢？你说哦，发个信大家来奉献，谁晓得人家奉不信来不来，是不是这样？师傅开始来盖礼拜堂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薪水要给人家的，是不是？刚开始很有信心也很好，哎呀，到后来突然心里面开始有个意念，这是很真实的，我跟你讲，我王吉兄要盖礼拜堂，就要盖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结果这个奉献就不来了，就停了。哎呀，我说主啊，我说盖礼拜堂就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意念呢？我还是相信神呢。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的动机，会这样一种想法？我弟兄该要就要盖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我在里面流泪悔改以后，我再下山，奉献又开始来了。所以我讲这个话，相信比不相信好。你相信错了，修改我们的动机，对向神，神还会继续工作。大家明白了解这意思啊？耶稣这边说，你们信错了，不，他说你们不信，在你们中间有人不信，不信怎么样呢？不信的话，耶稣基督因为不信，所以耶稣的肉也不吃，耶稣的血也不喝，是不是这样？他不信嘛，他怎么去领受呢？他说，像有这些啊，你讲的这些东西，我要神啊，你赐给我，有没有？我要给你一个什么这个永生的食物，对不对啊？好像比那个玛呢，你们祖宗借着摩西给你们吃的那个更好。结果耶稣跟他们，他说我们要你把这个食物给我们。耶稣就开始讲，我就是什么，讲到这他们不信，他们就走了。你真正相信要，哪怕是那个心只是要满足点这个物质上面需要的。我们的神会让我们 upgrade， 会慢慢地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到很真实的里面去。到最后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会得不着神的祝福？就是不信。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得不着神。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呢，这些不信的恶心，让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里面倒闭。 相信容不容易啊？哎呀，我觉得那么多人会相信哦，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骗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女生到最后被人家丢弃？因为太容易相信这个男人了。啊？你知道吗？其实最宝贝的东西，到有一天你运用的不当，也是伤害我们最大的原因。神给我们人一个很宝贝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有没有？假如我想到说，我们人所有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相信什么东西？我们有个信相，我们人会相信。我到现在一直还不晓得，还没看过这样的报道，狗跟主人是一种自然的，还是因为它相信这个主人？但这个人呢，这个人很奇怪，人从小跟着一个人，对不对？他以后慢慢长大了，可以不相信他，有没有？但是狗，你从小养它，它就一直跟着你。所以狗跟着人是到底相信人呢，还是因为上帝给那个狗的本性就是这样？狗不行，主人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主人再穷，狗跟着他就跟着他，怪不怪？我们人呢，别人从小养我们大，等到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人不对，我们还会离弃他，还不相信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一些东西是动物没有，是我们人才有的。我说一个是自由意志，一个就是可以相信。耶稣讲了句很痛心话，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信。好了，那我要问我们现在到底相信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真正接受主，意思就是说主的血主的肉是可以吃可以喝，我们真正像吃红烧肉梅干菜烧肉一样把它吃下去，这个梅干菜这个肉就成为养分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到底相不相信我们真正接受了主是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的？我们相不相信？有很多人信不来的。所以我碰到个问题最难的就是弟兄啊，我怎么信？我说奇怪了，怎么信？人家卖这个人家做广告，你怎么会信？为什么我就不信？电视里面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一样因为电视因为什么东西广告看到我去买的，没有。那但是很多人他都是因为信，我说你为什么信啊？他相信这件事情很稀奇的，真的我讲不出来。难道人家讲的比较漂亮你就信吗？奇怪了，那人家讲的那么漂亮有些人不信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相信，所以这边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耶稣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今天相当关键的一句话。我不是从预定论来讲这个事情。我再说，我没有读过神学，我常常读圣经，不是一个神学的框架跳进去，不是。什么叫做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呢？你要这边讲到的父，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个人不相信有神，他就不会要耶稣。一个人开始真正相信这个宇宙间有一位神的，他至终到最后他会找到耶稣，知道只有耶稣可以把他带到父神那里去。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们再到后面去读的时候，到14章就会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个人呢、啊，一个人不承认有神呢、啊，承认有神，有的时候讲到耶稣，还是为什么耶稣就是那个神呢、啊？但你早晚会知道说，只有耶稣可以领我们到神那里去。那么蒙父的爱，这个蒙父的这个恩赐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上帝他自己创造了宇宙万物，显明给我们看，上帝没有撇弃任何一个人，因为神的事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就是借着一切所造之物，叫人去知道有上帝，无可推诿。其实这个父神的恩典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有没有？你只要去想，你只要去追寻。今天为什么科学家信耶稣人多？为什么？就在他有个心的去寻求嘛，所以他慢慢慢慢就，父神的恩赐是什么？父神的恩赐就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知道无可推诿，知道有这位上帝，而知道有这位上帝怎么样，我们就会到耶稣那里来寻找认识神。因为一般人呢，一般人的一个思想就是，这是个预定论，神要预定你得救到主那里去，你逃也逃不掉。这个我心里面听了，我也是想不通。那么上帝不预定人怎么办？跟他传也没有用啊。今天有个教派的从来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传也没有用，上帝是预定，他要得救一定会得救，不得救就跟他传也没有用，那我何必去传？你懂这意思啊？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教派，一个神学观。而我，上帝这个恩赐，父这个恩赐，是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借着所造之物，让人不可推诿。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恩赐，我们把这个神的恩赐、创造的恩赐跟人家讲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人来到主那里，来寻求认识神的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到底信什么？你相信有神吗？相信有神，我们就会慢慢慢慢找到主，主带领我们，只有耶稣可以带我们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一位神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找到这位神。所以在这边很有意思的，有没有？ OK， 好，下面最后再交通一点，以后慢慢大了越来越体会。有些人就开始离开了，有些人继续的跟随耶稣。耶稣这句话有点凄凉的，他说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信主也好，我们到了礼拜堂一段时间也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不下去，也没有味道，跟不下去了。其实耶稣讲这句话心里面是真的也蛮这个，不就是他们不跟我了，那你们也要去吗？我们在服侍主，在传福音的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遭遇。好东西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啊？啊，好东西理论上应该是每个人都要，但是当你把好东西给人家，人家觉得这不是好东西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上次不要，我没有跟大家讲过，我说神是已经把我一些东西丢在垃圾桶的，我到一些落后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那些人要我把我丢在垃圾桶的拿出来再给他们，但是我把最好的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我能够体会一点，耶稣说他们那么多人不要跟从我了，你们也要去吗？在末世的时代，所有主流的价值都是为低基督铺路，真正跟随耶稣的真心的永远是少数。我们常常是西瓜喂大便，有没有？为什么呢？大家都不这样，我不，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我怎么活呢？耶稣的意思， 大家都去了，你们要不要去啊？跟随主，不管有多少人跟不跟随耶稣，跟随主的意思，耶稣值不值得我们跟随？我再说一次，今天世界上是一窝蜂的，是不是？大家都这样，我们也这样，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你不这样被人家笑嘛，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这样被人家笑，因为大多数都是这样嘛。真正跟随主，不在乎人多人少的问题，在乎我们跟随的值不值得我们跟随。世界上什么东西值得你跟随？一个歌星值得你跟随吗？哎呀，我想不通这些粉丝什么跑到机场去接机那么疯狂，我真是想不通啊！接我太太想得通，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想去接一个，想不通。就是那么多人，到最后什么？过段时间这个人过气了，谁也不去接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呢？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这样去跟从的呢？所以你会发现，人多大家去跟从也是一个理由。但是这个人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跟随，这是更重要的，是吗？是不是这样？我们世界上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跟随啊？我看到有多少人去跟随传道人呢？在这边讲到也跟去，那边讲到跟去，但是反过来讲，真是有道的人，我们的心因为是渴慕追求主，我们去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看到有多少人到最后是被他们所跟随的传道人刺伤，为什么呢？到最后新闻出来了，就他是这样一个人，暗地下做了一些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啊？在美国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有跟随我们的主。别人不跟随了，他们现在还没有想通，我要跟随主。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他以后会不认主，哎，有没有？但你们也要去吗？彼得什么时候？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我们今天很勇敢地跟从主，不晓得以后出了事情起来，我们会不会认主不认主都不知道，但没有关系，至少现阶段代表彼得有这样的心。他说出了一个他不离开主的原因，因为你有永生之道，这个很宝贝啊！谁能跟你讲他有永生之道，能去跟从他吗？谁敢讲？因为有永生之道，没有嘛？人给我们就是，我现在可以满足你，你来跟我，是不是？他就用我可以满足你所要的，你来跟我，所以人才会上当。是不是这样？但是彼得说了一句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看见了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们永生，所以他要跟从。我觉得点出了一个最关键的结论，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啊。那么下面呢，耶稣为什么要呼召犹大？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个叫犹大，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呼召犹大啊？你不晓得？我告诉你，就是要我们不要那么相信传道人，所以他才呼召个犹大。哎，你知道什么回应奉献啊传道的人，你知道哪个是犹大，你知道吗？不知道，是吧？个个有希望，没有一个有把握。你到底相信谁是真心的？在耶稣讲，在耶稣那个时候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有没有？是吧？都是跟随耶稣的，有没有？哪个是犹大？最后会卖耶稣，你知不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既然主知道，为什么要呼召他？为什么？
给他机会悔改。
一个给他机会悔改，一个给我们现在知道，你不要跟传道人，你要跟耶稣，因为不晓得哪一个是犹大。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可能这十二个门徒啊，每一个都有一点想要卖耶稣，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逾越节晚上，最后那个晚上，他说，哎，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了。每一个人都是问我，主啊，是我吗？是我吗？什么话嘛？意思就是说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是不是这样？ 们说什么话嘛，这个不合逻辑的嘛。很显然他们也有过那么一点。所以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再了不起的传道人里面，可能都有过一段时间软弱，想要不认识都有可能，是吗？这句话我讲还算好，因为我是传道人，是不是？要不是个传道人讲的话，又变成这边，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不要想不通，我是很想得通的。耶稣，你为什么呼召这个会呼召一个门徒？说不是个犹大会卖你的人，去呼召他干什么？铭文他就比较嫩，他说就是这样的人，耶稣要呼召他，说不定跟了三年半以后他会悔改，是不是啊？对不对？弟兄姊妹，假如你碰到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是出卖你的人，你有耶稣这样的心吗？啊，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要呼召犹大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那么幸运，没有人出卖你。你在公司，你的同事，甚至同样教会的同工，甚至什么东西，你能够担保人不出卖你吗？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出卖你？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没有出卖你？就是你跟他讲过任何的话，他会帮你守口。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些气话，有没有？你讲一些气话，结果那个人又把你讲别人的气话去跟那个人讲，他就出卖你了嘛。等到你发现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生不生气啊？生气啊？你要想想耶稣还呼召犹大。真的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出卖你？就当你知道那个人对你不好，你也从来不跟你最好的朋友讲，而你最好的朋友对那个人还是很好，你就会知道那个人没有出卖你。等到有一天你跟人讲了些什么话，你跟人讲了什么话，本来是个善意的，举例来讲啊，就说我跟蔡伯伯很好，我说蔡伯伯啊，真的你要当心啊，有很多人，哎，我观察某某人，你们两个太亲近了，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我一个好意，对不对？提醒你，你把它摆在心里反复思考就好了嘛。过了段时间又怎么样呢？他那个很好的朋友开始不理我，本来我们两个很好，他就开始不理我了，你就知道我就被出卖了，这个意思嘛，是不是这样？怎么真实啊？那弟兄怎么知道？因为我遇到这样的事嘛。那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想到耶稣还呼召犹大了吧，是吧？假如还有一段时间，说你要慢慢了解了，是吧？因为人有的时候是有意出卖你，有的时候是无意出卖你，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呼召犹大都有很大的学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会遭遇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东西想要满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想寻求很多的食物来满足我们。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是永生的食物，我们要吗？我们要蒙恩得救，我们继续的要，继续的相信，就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食物。这就是耶稣说我们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意思，而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不幸。我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很不容易懂，但是这段时间给我有很大的益处，在分享的里面所慢慢给我看见，真正可以满足我们的是食物，有些食物是会朽坏的食物，而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食物，是存到永生的食物。我们有了这永生的食物，我们的心得到了满足。你会发现世界上就是有些风浪，就是有些不足，我们的心也很满足。我真的常常说，我说敏文跟着我吃很大的苦，他说没有了，我有主又有你，我还少什么呢？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经历。你们看李文一直笑笑的，其实老实讲他都没有你们拥有的东西多，但他会说我有了主，我有了你。有很多的东西，食物有一个先后次序，你先满，你什么先得到了满足，后面有些东西没有也没有关系。但你这个 priority 一摆错的是，你就这些东西都满足了，你又怎么样？坏朽坏的食物，跟存到永生的食物，耶稣就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耶稣说：“不要为那会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信主跟随主，假如只是为了暂时得一点满足的话，我相信耶稣借着约翰福音第六章向我们说话。假如我们真正要耶稣的话，你会发现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粮，不但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成为我们那个永生的开始，他又成为我们一生存到永远的粮食，让我们的心得做保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你来到世界上就成为从父那里从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有些人得走了，有些人走了一半半途而废了，但是主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听到你自己这样的话，主，我们就开始愿意为着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我们愿意有学习有追求，有的时候我们的相信可能会相信的不太纯，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总是会修正我们，真的从我们里面拿去我们那个不幸的恶心，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可以将你自己生命的话，你自己就吃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谢谢主，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会给人家出卖，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成为那个出卖别人的人，但是我们只要跟随主，主你永远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的心就不为我们所遭遇的埋怨，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在主的里面得着永远的满足。